大家好，欢迎收听不爽你来当 PM。 这个节目专门访谈 PM 产品经理以及相关职能工作者，我们会访谈关于这个职能的一些专业知识啊，还有个人的成长目标。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让你更了解 PM 以外，也可以让你职场技能上升，还有更了解你的人生目标哟。大家好，欢迎收听不爽你来当 PM， 我是主持人 Mr. T， 又称 T 先生。Hi Vanessa， 我们又跟听众见面啦。
Hi，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Vanessa 今天听起来有一点的害羞，今天是不是没有化妆过来呢？
啊，我真的是匆匆忙忙的出门，而且 work from home， 所以
啊，对哦，
饶了我吧。
哎，老实说，现在真的都是在，因为我们现在录音是在过年，快过年了，
对，
然后现在疫情特别的严重，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开始进行 work from home。
Omicron，
对 ，Omicron 好可怕、哦。然后你知道吗？就是那像现在不是很多那个我们在拍照的时候，就是、出去玩，现在不太能出去玩了、啊。
嗯，
可是现在在家，我们都想要说，哎，服装仪容都不是很好。
嗯，
然后视讯的时候想说，哎、欸，还好，我们视讯都是只看上半身而已。
有的人还没穿裤子，
对，
他之前有看过没穿裤子。
对对对，没有，这不是重点啦，重点是你知道吗？重点就是我们就是有时候都会想要就是让自己变得很好看。
嗯，
就比如那个视讯软体啊，然后让自己可能有没有美肌啊这种东西。
嗯，
所以觉得这非常重要。所以，文正海最近你有没有在拍照的时候都喜欢用一些软体？
嗯，其实我自己都还好，我其实比较常用 iPhone 的原生相机，但还有另外一个我非常爱用的就是 Fudi。
啊，真的假的？哎、欸，所以你知道吗？其实我每次用 Fudi， 我都搞不清楚那些东西是什么，我都用 Fudi 拍人。
难道 Fudi 不能拍人吗？
对、啊、
因为其实我也用 Fudi 拍人。
我跟你讲，待会我们这一位就是受访者，就马上神，就什么东西啊 ？Fudi 拍人，莫名其妙。对，没错，因为我们为什么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今天很高兴来邀请到一位朋友叫 Livia。 那 Livia 呢，长期在我们叫做可能叫做修图啊、美容啊这一类的一些产业。那其实我也不是很专业啦，然后待会可能要请他稍微帮大家介绍一下。所以呢，我怎么认识他？所以其实因为他在网络上 Medium 有写一些文章，那我会看他。那之前就是学、欸、看他做一些写一些那个什么经营管理啊或产品经理文章，我觉得蛮有趣的。那大家他很早以前就去中国工作，所以觉得让大家聊一下说他在这产业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一些经历是什么。所以我相信我们刚刚跟 Vanessa 聊很多，就是说 Fudi 这件事情他应该已经想要发火了。好，那我们
蠢蠢欲动了。
对，没错，所以我们来掌声欢迎一下 Livia。 耶、
yeah!
我还说就是笑。好，那个 Livia， 请你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耶、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via。我现在呢，其实是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担任我们智慧美业事业部的副总经理。那主要呢，我们是针对美容行业的一些客户，利用大数据还有物联网的一些技术去提供这样的智能解决方案，然后去避免一些用户呢会错误的使用像是 Fudi 这种拍食物的相机工具 APP 拿来拍人。
漂亮啊。
对啊、人也很好吃。不对。所以你说你是在这个美容这样子的产业是不是？
对对对。
会不会冒犯到你啊？
因为我在回科技业之前，我其实曾经在一个那个生技业公司当过产品。
哎、真的假的？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那我做的产品也有一点偏医美的产品。然后那时候因为我那个主就是那时候因为是个小公司，所以产品 PM 的那个位置基本上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以总经理是如果有、
wow.
对，所以想要开发新产品的时候、都是直接就是直接下指令给我，然后我就要去做，譬如说，产品分析跟 marketing survey。然后那时候我们是做有点像医疗的，医疗凝胶的应用。然后主要是在做那个牙齿美白的贴片、然后那时候他就是天马行空，想要就是做什么什么美胸贴片。但后来我就真正 做下去，发现你就算是譬如说我牙齿美白跟美胸都是美白，但其实它里面那个胶的制程跟还有一些什么中间的技术含量其实差很远，所以我就发现美容的产品中间就是你不一样的产品其实它的技术都差很远。所以刚刚 Livia 就说她是在美容行业的客户嘛，然后我们就会很想了解说美容行业是有包含哪一些项目啊，就是譬如说什么美妆品啊，还是说指的是美容里面的修图啊，还是什么相机之类的，然后里面会包含什么样的商业跟技术的面向。
我觉得那个 Vanessa 讲的这个案例非常的好，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目标客户。我这样就很想跟你签约。
哇，我去开了。
对，那我其实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就其实美容行业它整个产业链它非常的大，那包括说有三大部分，像是我们一般我们买的这种化妆品啊、护肤品，它是属于我们的日化品这一条线。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像许多人可能现在会去做一些简单的这种皮肤保养啊，那这样的是属于我们的生活美容的板块。那第三个板块呢，其实就是像现在很多年轻女生包括说明星都会常常去做的轻医美还有医美。好，那像这类的话就是属于我们的医疗美容的板块。那其实在每一个美容领域呢，我们都会遇到说不同的美容产品它其实成分不一样，还有手段不一样，然后导致说可能消费者在决策上面会分不清楚说到底哪一个美容的产品跟服务是适合自己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公司就是通过一些 AI 人工智能包括说还有物联网的一些技术，去帮助大家分析皮肤，然后去匹配上对应的这样的产品服务，然后能够得到这个定制化的护理方案简单来说是这么一个概念。
我刚刚就是很想要问一下，就是说 Livia 在这个中国长期的一个工作环境，因为我们刚刚在讲很多修图的东西，其实我真的完全无法分辨呢，就是到底就是敷底啊这些东西到底不是都一样的东西吗？还是这在你眼里其实根本就真的是差很多的内容？
好，其实是差非常非常多
的。真的假的？你可以帮我们稍微讲一下说，这到底，因为像你现在是专门在做护肤这一块嘛，所以这整块的技术是非常非常大差别，是可以跟我们大概举例一下吗？
好呀，我先讲一下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敷底的这种APP 去拍人。
难怪每次我女朋友都会生气，说为什么要拿敷底来拍我？开玩笑。
对，因为其实一般我们在拍那种照片啊，你会发现它是由两个部分来组成的。第一个部分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滤镜，就是你不是会在敷底里面刷一刷，它会有不同颜色的那种效果嘛？那就是我们的滤镜。那在敷底上面来说，它其实那个滤镜效果就专门是针对食物去调色的，它不是针对女生去调的。所以这时候可能希望这个甜点看起来比较好看，它可能会偏黄，但这时候你拿来拍人的脸的时候，这个人的脸看起来就会变得很黄。那女生当然都是希望自己很白啊，一白遮三丑嘛。
原来这样子啊。
对，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一些瘦脸啊变形的部分。那像一般我们拍食物要求的就是真实嘛，所以基本上敷底它绝对不会有瘦脸或大眼的这种功能但是像一般我们用美图秀秀像美颜相机这样的一个 APP 的话，你直接拿相机对到这个女生的时候，基本上她的眼睛会自动变大，脸会自动变瘦。
所以我听得懂，就是不真实就对了。
哎呀，这就是好看好看。
啊、对不起，失言了。这是真的有差哎。
对对对，其实是有差的。
所以你们现在护肤是用在哪一些的产业？因为你们是用比较偏物联网或技术这一块嘛，所以你这整块大概是会牵涉到哪一些含量？商业或技术的含量可以帮我们再介绍一下。
好，其实就是我们会发现说女生大概从开始懂事以来就会不断的消费护肤品。对，像你看一般像台湾的话比较潮湿嘛，或是有时候太阳光线比较大，我们不是都要擦一些防晒或者是补水的一些产品吗？那在这其中我们其实女生最常会遇到问题就是网络上面好像很多明星或 KOL 在说很多东西很好用，但是呢我的脸好像最近是很敏感的，我到底能不能够去用那往往其实很多女生她会买到不适合自己的产品，用着用着反而导致她的皮肤越来越敏感 好，那我们其实就是通过一些 AI 的手段，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我们是通过相机拍摄一张照片，然后我们会把这张照片呢丢到我们的大数据系统里面，去定位出这个照片上面有哪一些的皮肤问题。比如说这个人他的脸看得比较红啊，他可能是中度敏感肌啊，然后这时候我们再去我们的产品库里面看，哪一些护肤品它有一些成分就是专门去修复这样的一个敏感肌的，然后就直接去自动匹配出来，然后算出得分最高的那个产品。
好有趣哦。
对，那这么我们就是解决了很多消费者去买到不适合自己的产品。所以其实像护肤品来说，我们现在很多女生都知道不是要买到最贵的，而是要买到最适合自己的。
不是越贵越好吗？完蛋了，
那真是智商税。
完蛋了，我智商低啊。
我不知道怎么参与这个话题，因为我都买最贵的。
真的真的，最贵的真的不是最好的。
所以美奈莎刚刚听起来，我刚刚看美奈莎在听的时候就看眼神发光，觉得好像你这是题耶。
因为我就觉得天啊，怎么有这么厉害的东西。因为我刚其实很疑惑，可是你如果透过拍照的话，你要怎么区分说譬如说我脸都是红，但你怎么知道就是他怎么去区分说是脸敏感的红，或是我晒红的红，这样子都是红的话，
我觉得 Vanessa 的问题非常的专业。对，那其实我们一般你想象一下，我们假设刚刚那个敏感的问题好了，其实我们都会是，比如说你去看皮肤科医生，其实医生也是通过他的视觉去面诊嘛。那我们再去训练我们这个 AI 系统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会先把很多的图片，有的人呢是这种中度敏感肌，有的人就是晒伤的红，然后我们再让皮肤科医生去一张一张的标注说，这张是晒伤的，这张是中度敏感肌，然后把它丢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去计算啊，就是我们用大数据训练的方式，然后把这个模型训练出来之后呢，它就等同于是很多的皮肤科医生的大脑变成一个 AI 大脑，然后这时候呢，它就能够去读懂，当有一个新的照片，比如说 Vanessa 今天出去玩，其实晒伤了，然后你回来，你拍了一张照片之后呢，丢到这个系统去问他说，你到底是晒伤还是是中度敏感肌？
还是看到某个帅哥脸红了？
对，对，
几率比较高。
对，他就能够告诉你啊，其实可能两者都不是，真的就是可能看到帅哥脸红。
所以你们还要请专业的皮肤科医生来请你们来帮忙区别，就是那个照片，就是他每个肤况的问题这样。
对对对，
因为我想不到可以现在做到这种地步，
对啊，
所以我可以下一个简单 summary 就是说，未来如果要节省保养品的话，请找 Livia。
可以，我可以免费给大家做推荐。
我们帮忙业配，我们不爽也来当 PM， 下面寻找这个334568这个专线。很好笑，我觉得很有趣，就是 Livia 在这个行业其实是也耕耘了一阵子。那因为你从台湾，我相信你在台湾有做过一些行业，然后你现在跑在中国深耕了一段时间，现在好不容易来台湾。那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想要好奇说，你在中国的这几年当中啊，那我相信你有经历过不同的职位，所以我们可能要叫岗位啊。
对，肯定
是地气。对对，那你在那边不同的岗位的话，你都是经历过不同的哪一些角色，可以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吗？
好呀。我其实经历过三个角色，对，就是在这个在中国大陆的四年里面，那其中呢就是先从一般的我们做执行的这样的产品经理，然后到后来呢去做一个产品团队的小 leader， 然后到现在呢去带整个产品运营还有设计的大团队，去负责一个整个的事业部。那其实就是这个发展有一点超乎了我原本对于自己的一个职涯规划。那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但简单来说呢，就是都是因为其实在一些中国大陆的公司，因为他们的发展非常的快，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玩笑话，就是会说一个月一小变，三个月一大变，就是在讲整个组织架构啊。
我靠，真的
不是，不要乱想好吗？我看到你的表情了，
我觉得
可以不要乱想。就我们讲都是组织架构的变动，变动的变，
这是什么动？你们这样把我节目带歪还是怎样？
节目很歪耶，现在。然后呢？对，那其实，在组织变动的情况之下呢，可能往往有些人会觉得不舒服啊，不喜欢，因为会觉得说，我本来的这个职位的这些工作好像又要变了，我的主管又要变了。但其实呢，其中我觉得大家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其实 里面也会有很多机会。对，那我刚好比较幸运，就是在这个变动过程中呢，可能因为一直有一个吃苦耐劳的形象，对，所以可能公司他在考虑一些比较 leader 的岗位的时候，就会跟我去聊。对，我觉得这是自己比较幸运的地方。
所以算刚刚经过三个岗位嘛，一个是比较偏产品的，
嗯，
然后另外两个是什么？
另外两个都是偏管理的。
OK， 那这两个管理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
嗯，对，就第一个担任的管理的话是只管产品团队，所以它是比较垂直的。那现在的话其实比较偏综合管理岗，就有包括说产品运营UI 设计师，那全部都是在我直接的团队管理底下，然后间接管理的就包括我们的销售团队、项目经理团队。那其实就是这个对我来说挑战也会更加的大，因为我本身的专业其实是在产品经理这方面，那就会面临到说，哎，不懂 UI 啊，不懂这个运营啊，那怎么去管他们。对，所以这些也是我现在正在克服的难题。
这个我们待会可以聊一下，专门在聊很细节跟管理方面的内容。
那在台湾跟中国的产品经理的差异有什么地方吗？就像可能台湾的产品经理比较会着重在研发的部分，那如果在像中国的话，会以哪一个面向就是比较着重？
我觉得台湾跟中国的产品经理的话，主要差异可能在三个部分吧。就第一个的话，其实台湾的产品经理我会觉得说会比较辛苦一点，就可能要身兼多职。因为台湾的话，他在这个产品经理的职位上面并没有区分的非常的明确，所以其实我们会遇到说很多台湾的 PM 都会遇到你又要兼专案管理啊，你又要画 PRD 啊，你要跟老板报告啊，甚至你要自己去谈客户啊。对，那但是其实在大陆的话它有点不一样，因为大陆就是人多嘛。对，所以他们就是每一个工种都非常的细分，那就会导致说其实大陆的产品经理的话，他可以完全的 focus 在他的产品策略上面，以及说他的用户调研上面。那更多比如说，哎，这个项目我要怎么去推进，那会由项目经理来去帮忙。比如说，哎，那客户那边有什么样的一个 feedback， 那可能会有运营经理去负责收集，然后分析一轮之后再提交给到产品经理。所以其实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他们在整个工作的细分度上面是不一样的。对，那第二个的话呢，其实包括说刚刚讲到台湾的话，可能很多的 PM 就是分的类型并没有那么多，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是软体 PM、 硬件 PM， 但是在大陆的话，因为还是回归到它的产业非常的多元，所以里面就会分比如说是后台的 PM、 中台的 PM、 负责是用户增长的 PM， 它会把非常多的职能板块细分拆出来。那最后的话其实就是在PM 的发展路程的话，其实台湾可能会相对的就是更扁平一点，但是其实在中国大陆的话，它的切分是非常细的。比如举个例子，我们说产品经理再往上升是资深产品经理，再来是产品总监，产品的 VP， 但是在每一个 level， 比如说我们产品经理里面还会再分比如 level 1-1、 1-2、 1-3、
对，没错，
它会切得非常的细。对，那可能在台湾的话呢，我们就比较不会做的这么样的一个细分化。
了解了，
对。
我这边我想 echo 一下，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在台湾差不多2013-2014年的时候，那几年的一开始，台湾应该说中国很少有产品或专案经理相关的一些书籍，然后也发现这几年来讲，中国在这方面进步的非常的快，所以无论是职能上面或者职能的细分程度，或者在这上面的一些专业的分享都非常的多，所以包含像于俊的产品方法论啊，这里都是蛮有名，所以你刚刚在讲一些细分我就非常的有感，因为其实我面试过一些像中国的那个什么产品的一些岗位，那他们就有说你就是只要负责某一个小区块就好，所以比如说好了，你可能就是负责产品策略，或有些负责产品运营或运营上面的 PM， 所以就非常非常的细，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那其实这方面延伸到就是说我们所知道他在因为他们的内需市场很多，所以你可能会分很多不同的属性的 PM。 那可以帮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Livia 你现在是在中国担任产品经理的时候，你大概你的每一天啊，每一周每一个月你大概都做了哪一些事情，可以帮大家分享一下吗？因为我相信台湾 大家很好奇或者也不太懂，可以帮我们举例，就是说哦，你都做哪些事？因为台湾有人说 PM 其实就是高级行政助理，我们就是做 report 而已嘛，就是很那种无奈，你知道吗？所以到底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啊，其实我到中国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不觉得不同的地方，就是在 PM 其实它反而就是整个项目的火车头。那可能以前就是我在台湾做 PM 的时候会有一点像是老板说什么然后我可能去执行，或者说开发说什么然后我就去把那个PRD 完善起来。对，那回到在大陆做 PM 的时候呢，其实一般来说我们分成年度、季度、月度跟周的工作。那一般在每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根据当年比如公司的一些战略目标去拆解产品的目标。假设今年可能公司觉得说，哎，我们今年是增长的一年，那我们可能在整个产品上面要突破，那我们就会订定一些用户增长的，比如说数目啊，或者说一些留存率的指标是什么。然后再来呢，年度目标定下来之后，我们再拆到季度，比如说 Q1 到 Q4， 我们每一个季度我们到底要有哪一些更细分的，因为不可能说我今年我要增长到1000万的 DAU， 那这1000万怎么分？对不对？我们到底是上就每一个季度是平均分呢，还是说上半年我们冲刺啊？那这个我们就会拆分到季度，季度拆完了之后再拆到月度啊，月度拆完了以后呢，再拆到我们的 weekly， 到底大家每一个省头上面要扛哪一些的任务，这样才能够一步一步确保说，我们如果是每一个脚步都踏得稳的话，我们这个今年就能够完成大目标，然后大家的年终就会很好。对，
哎，很细耶。
对啊，
这样看起来你们好像还要分配一点业绩这种概念吗？
会有，因为其实在中国大陆的话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他在年终奖的部分会很夸张，就是可能在台湾我们觉得一般这种产业不是特殊产业的话，你可能拿2个月算是保底嘛。那在中国大陆的话，基本上他有可能会发到比如说6到10个月。对，所以其实它算下来的话，年终就是一笔蛮大的数目了。那这个数目呢，它其实就为了说要去刺激激励大家，它就会跟很多的产品目标关联在一起。
不要羡慕，台湾也是有发40个月。
对，也是有的，也是有的。
开玩笑。刚话说回来，就是像 Vanessa 你在硬体，因为其实我知道硬体其实也分蛮多的，就是类型的吧。
硬体的话还是有区分，说是component 或是大型的系统这样子，像也有单做，譬如说USB 啊，或是只有做屏幕啊，总会突然讲，就是panel 就是 LCD 这样子，或者是整个系统像 server 或是notebook 这样子，大型的这样。所以其实产品中间它的就是它的结构差异会差异蛮大的。
所以Vanessa 你们也是有分很多，我听起来就是说像因为台湾硬体业算相对成熟，所以成熟其实就会分很多，比如说 NPI 啊，或者很多很细的一些 sales PM 有的没的东西。
其实对，以系统厂来说的话，其实它名字虽然PM 的名字分很多，但其实大概就是会有3到4种左右。通常是如果以品牌厂的话，那就是会有所谓的 product PM， 然后 project PM， 然后还有supplier 的 PM， 然后跟manufacturing 的 PM。也有人俗称说 NPI 的 PM。 那以品牌厂来说的话，像 Prada 这种 Prada PM 的话，就是定义规格嘛，
對對對，
就是他拿做 marketing survey， 然后做完之后他可能以那些行销数据，然后做竞品分析之后，然后看是可能那个季度的受众的喜好是什么，然后就是去定一个规格出来，那就是 product PM 做的事情。然后再来就是 project PM， 就是他会拿着 product PM 开的规格，然后去开始从 NPI 开始，然后再就是真正进入开始产品真正的研发。对，然后再来就是说NPI PM 的话，有可能就是他会直接对到 ODM 去。
对，
就是就是盯着 ODM， 然后看，就是因为请人家代工嘛，所以就是盯着 ODM 的生产状况跟一些中间开发测试的问题，然后跟他们讨论 issue。 然后再来就是 supplier PM， 就是中间譬如说有一些比较难备的料，像是IC 啊，像 CPU 这种比较高单价然后又比较 容易缺料，或是它的 location 比较复杂一点的话，就可能 ODM 会比较没有那个权力去 push， 所以就会请品牌厂，就是会有都会有个 supply 的角色去帮忙 push 那些 vendor 这样。嗯，大概是这样做区分的。
因为我听起来其实就是在比较成熟的产业都会有分很细，因为台湾我老实说啊，台湾软体的 PM 其实就比较没有分那么多。像我刚刚有跟 Livia 再聊一下，就是你看像产品，像硬体产品就有分专门写规格专门分配料的。然后你知道像台湾软体产业啊，它就是很多时候你知道都一个人要兼 UX， 然后还要再兼什么兼那么技术沟通，然后还要兼运营，然后什么都要兼，那甚至你还要写一些规格书。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那所以意思就是你们那边是，你们还是要写规格书吗？还是说，我就有想要比较明确的举例，一个是规格书啊，比如我讲 PRD 好了，那或者说你们真的有需要自己去跑研究吗？跑做设计吗？因为这是台湾人很好奇，因为我知道你们有分很多很多的细节，所以这东西到底是真的会有一个 dedicated 人来做，还是说产品经理也是 own 这些东西？
其实这具体也得要看公司的规模大小，然后还有它的整个的重视程度。比如说我之前可能在美图的时候呢，它因为很重视设计还有用户，所以它有专门的一个用户体验的部门再去承接所有APP 他们所提交的一些用户调研的需求。那他们就会很专业的去分析说这些用户到底他们洞察出哪一些的特性还有痛点，然后能够给到产品经理面去做一个思考。因为毕竟其实我们知道说用户访谈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学问，如果说我们做不好的话，其实产品经理可能会抛出很多引导性的问题，然后得到一个你自己想要知道的答案然后去有一个错误的可能产品的认知。对，那如果是把它给到一个专业的团队去做的话，其实它就可以一定的程度规避掉。对，但是当然也有的公司呢，他可能觉得我不想花这个钱，那他就会全部也是会给到产品经理去做。对，所以其实总归来说，我会觉得产品经理的话，他其实是一个综合素质要求很高的一个职位。那所以我们才会说他是一个 CEO 的学前班嘛。所以说当我们其实去培养到很多的能力，不专只是 focus 在比如说我非常会写 PRD， 然后跟开发沟通懂一点技术，我觉得最好呢都要多去涉猎一些包括说用户体验啊，甚至是视觉的呈现，甚至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文案。
文案
对，因为其实好的一个文案内容的话，包括因为文案其实是产品经理在 PRD 里面会去定义的比如说一个 pop-up 弹窗弹出来的时候，怎么样让用户想要去点，那这个文案就很重要。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产品经理可能有一定这样的一个文学功底，我觉得是很好的。
中文系有救没有
对，所以其实可能各个科系我觉得都是可以做 PM，所以才会有人人都是产品经理嘛对
对，所以你刚刚有讲文案这种东西不像是不是设计师吗？还说产品经理也是有一定要做这件事情看情况。
一般来说的话，我自己都是由产品经理来定义耶。对，因为产品经理我们是跟一线市场跟用户最贴近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在公司沟通的时候，我们代表就是用户。那很多时候其实 UI 设计师只能说他是间接的大概理解说大概可能用户喜欢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啊，大概是什么样的文案，可是其实最终都是需要产品经理来做一个把关的。
我这样延伸问一下说基本这样我听起来了，以在中国那边的生态来讲，产品经理有很大的决策权跟责任，原因也是因为你刚刚说他离市场比较近嘛，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你市场比较近代表说你知道用户要什么。我觉得有些人会把它说上帝视角啦，但上帝视角就是看说你到底是凭空想象还是你真的有一些有凭有据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想问延伸问说你这样会不会觉得设计非常的没有或者说没有 ownership， 或者是比较没有决策权，或者是 anyway， 因为他基本上都要听产品经理说的话，你会有这样子的感觉，还是说没有？就是大家其实就是同事往同一个目标前进。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的棒。对，因为其实我们遇到很多时候，像那个中国的话，因为 PM 的话语权特别的大 然后所以说很多时候就会被其他部门讨厌。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你听我就对了。
对对，而且甚至是有些更强势的 PM， 他就是连解释都不想解释
啊，真的假的？
对，就是说你就照我想的这个风格去做就可以了。对，但是呢，我自己观察下来的话，我会觉得这种 PM 会累死。
嗯，
对，因为你就没有把专业的部分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所以我会更建议就是说，PM 其实是需要花足够多的时间去跟比如说设计部门、开发部门去沟通说，到底我们用户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画像，然后他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底下要完成什么样的一个任务，然后让他们能够去体会到了以后呢，更多时候我们给的是一个方向，比如说啊，因为我们用户是女生啊，然后通常是年轻的女生，那她喜欢比较柔和的这样的一个风格。那什么叫做柔和？
对，我刚刚就想问这一点，什么叫柔和？
对，所以呢，我们可能就只会找到一些参考的其他的 APP 那种参考的风格图，然后就交给设计师，那柔和就由他来定义，然后我们给到 feedback， 或甚至是说他出了几个UI 设计稿了之后呢，我们直接把他拉到市场上面去，让他把他的 UI 设计稿拿给用户去选。对，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把一部分的这种工作啊，就不用说你劳心劳力在自己不专业的事情上面，就花很多时间去想说，哎呀，这个设计应该怎么样去搞，你就可以把它交给 UI 设计师，然后呢，你自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想说，哦，我的 PRD 要怎么写，才不会被开发定之类的。
听起来是蛮像，就是会遇到一样的困境，因为台湾有一模一样的挑战，就是产品经理跟就是可能设计师一些权责很难去区分。那我蛮同意你刚刚说的话，就是说什么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的话，其实基本上你一来是你没有 teamwork 的感觉，二来就是我们应该要把那个专业的部分交给更厉害的人去做。对，所以听起来你们也是有分，比如说专案经理跟产品经理这样子的区分，这是我想要第一个问题。第二是如果有区分的话，你自己觉得以中国来讲呢，那你觉得这两个角色我们就比较不政治不正确，哪个地位比较高，或者你觉得还好都差不多，对吧？
这个的话就会看在这间公司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形态。比如说呢，有的公司它会以产品为中心的话，它更多就是想说，我这个产品到底要打造成什么样的样子，有什么功能。那这种公司呢，它会比较是以产品经理为中心。但是有一类公司，它有一点像大家可能比较好理解，像是一些外包公司，比如说我去接很多的 APP 开发的案子，对不对？那这个其实对于公司内部来说，它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专案。所以对于公司来说，我要赚到这个专案的钱，我是不是要赶快把资源投入进去，并且在约定的时间把专案交付掉，我才可以把这个客户的钱收回来嘛？那这个时候可能专案管理经理他的角色就会比较大，因为他要去调动很多的资源，他甚至是可以命令产品经理说，你在什么时间点你就要把这个 PRD 交出来。对，
所以是看公司的营运方针，比如说公司是产品导向或是专案导向，就是我要目标导向，我要赚钱，就是要赶快赶上市这样子。
就会看他整个的业务的一个特性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我听起来蛮有趣的，就是说当然大家听起来蛮像高大上，或者蛮像就是说很空泛，但其实我非常同意就是 Livia 你今天讲的，就是无论是在哪个环境，就是要看公司本身的文化以及他所重视的组织策略是什么，这会非常的影响说我们到底每一个角色他所要负责的责任，或者是他要做的事情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有些人会说专案经理权责比较大，有些人说产品经理，那其实不一定。我们要 case by case 去看这件事。所以听起来中国其实你的生活离你自己的环境来讲是一样的道理。
是，
对。好，那其实我们到目前来讲，我们跟Livia 聊了蛮多，就是他在中国美容产业的一些产业发展啊，然后他是比较负责护肤的部分，然后也帮大家介绍就是中国产品经理跟台湾的产品经理的一些差别，然后他在这边所经营的一些角色的不同。对，那其实接下来呢，因为我们刚刚有听到前面 Livia 有讲说，其实现在是在中国负责是蛮就是说很多团队的一些管理，就不止产品团队，还有一些运营团队、设计团队嘛，所以其实这运动管理职这部分其实是蛮大的挑战。因为在我现在在中国不能文化风情也是蛮不同，所以我这边想要先聊一下，就是说问 Vanessa， 你会觉得说在台湾的那些管理者都是笨蛋吗？ 你有没有觉得我
太敢说吗？
我
对，我想要故意问一下，因为很多台湾就说，你知道吗？上层都是一些智障，没有，就在怎么下这些决策，就是我们不是很懂嘛。对，现在工程师也会骂 PM 嘛，你怎么都做这件事情？你会有觉得说上面都是这种概念吗？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一直以来待都是比较大型的公司啊，所以公司发展的时间其实也蛮长，都、就是至少几十年这样子的公司，所以当然很多都是从年轻的时候可能做到上来。那我们就看到是管理职有可能都是从譬如说本来是做 PM 的，或是本来是做某一个 function 的 RD 起来一直往上做，然后从譬如说机构工程师，然后做到project PM， 然后再往上做，然后做到就是可能整个专案的 leader， 然后再做可能是 line director 这样子，就是一路这样往上拉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产业的发展是有个脉络，所以他可能会比较僵化思考，就是可能没有办法，就是以比较最近的比较近的情况，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做研发了，所以他没有办法以就是最近可能产业上发生的状况去评估说，就是我应该要往哪个方向去做决策，所以这个时候就比较难说服就是已经被定型的主管这样。
了解，所以我觉得PM 其实很多时候就刚刚有说嘛，就像小型的 CEO 前段班，然后会有负责很多不同团队的沟通。那因为我们所知道是 Livia 现在也是经过角色的一个转变，所以想要让你跟听众分享一下说你是怎么样从 PM 变成管理职的，那你这边中间的路途是怎么蜕变的这样子。
其实这个职位的转变是有点意外，就刚刚讲到的就是组织架构一变动，
大概是中乐透这种概念，
对，就中了这个奖、但是其实当时对我来说，因为我是刚去中国大陆三个月，然后发生了这个事情，其实我内心是很纠结，
三个月就发生这件事情，
对对，等于我是一个新人，而且我还是一个台湾人，然后你要去管一群就是
会不会下大家知道你是台湾人啊？
是啊，我有口音了吗？我好不容易想办法好一点，
他有一直在转换的那个中间，我猜到底在哪？
我们重新认，重新跟听众介绍一下是台湾人，
对，我是台湾人。
好，请继续。
对，就是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就是因为自己的职业目标，一定大家都会想说啊，我们未来想要当一个管理者嘛，对不对？但是呢，当有一天比如说突然你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然后你要去坐上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内心其实会有点纠结的。对，他就我一直觉得说就做管理者其实就很像很多新手爸妈，不管你在之前看多少的书啊什么的，你都是当上生了孩子之后你才会知道说哎，怎么开始学当爸妈。其实管理者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对，那个时候其实我面临到的就是刚去那边三个月，连生活自己都还搞不定，然后公司的人也没认识几个，然后组织架构一转变之后，主管就问你说哎，现在有这个我们现在要画一个产品部门，那你要不要来做这个产品的小 leader。 对，然后当时我就接了这个位置，可是其实我内心里面是第一我搞不清楚现在到底我管的都是什么人，第二个我不知道什么是就是什么是 leader， 我其实是没有概念的，我就只觉得说可能就是像以前班上有那种班长啊，风纪股长啊，
就是出一张嘴就好了，
对，出一张嘴，然后呢把上面交下来的任务然后分一分，然后再去盯大家交作业这样子。对，但是我是一直到了半年以后我才恍然大悟，就是其实管理者是一定需要刻意去学习的。对，那可能这个点就是很多作为 leader 的人会没有去注意到，就会觉得说啊，我一定就是自己在工作上面能力很好，或者是主管很认可我，然后所以把我 promote 到这个位置，我就有理所当然的我就能够去管别人。可是其实自己会做跟会管别人会带团队这是两回事，完全是两回事。对，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开始去写 Medium 的那个菜鸟主管成长系列，就是因为我突然发现我开始看那些管理的书之后，里面所说的那些管理错误我在前半年全部都犯完了，就是每一个话都是刺到我心里面，就觉得哇这些事情原来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是开始就是做了角色转变，大概一年以后，对，慢慢就是把这五个人的小团队就是带起来，然后到现在可能带三十几个人的团队，对，那当然就会有另外就是空降主管所要面临到的一些难题。
我想问一下说，我直接问一点，就是为什么你觉得那时候会我们时空帮我回溯一下，为什么是生你而不是生其他人？因为如果我是中国人，我想说，我生自己人，虽然有点说中国台湾有点大家说一家亲啊，中国人那边这样讲，
对，有的时候就不是
因为嘛，对啊，所以为什么不是生中国人是生你？对，这是我想要先问的第一个疑问。
我那时候也是这么想的，为什么会选到我？
对啊，对啊，
这可能是一场阴谋之类的。
先让你升上去，先再把你 fire 掉。
对，
台湾人多么不行，你看。
对，其实当时还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我刚去的时候，其实我是接了一个很边缘的业务线。那我当时就觉得啊，我要活下来，我要证明自己的价值，所以我就是每天都工作到很晚。都十一二点回家，所以我可能在团队里面就深入人心的印象就是刻苦耐劳，然后呢中午的时候都不吃饭，这样子这么一个印象。那当时就是说他们要选这个产品 leader 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一下子就觉得哎 Livia 好像还可以，他们其实是做了很多的360度的一个访谈。所以我就讲一个小故事，就蛮恐怖的，就是我后来才知道说当时的那个大的 leader 他就是问了很多就是项目经理，因为项目经理他其实是贯穿团队所有角色的一个职位，他会很了解每一个角色大概在干嘛，还有他们的个性是怎么样子的，可能通常也是最八卦的。对，然后其实他就是通过去问这个角色，然后去判断说哎，每一个人的评价是怎么样子。对，那可能在当时我一心就是 focus 在做事，对，就没有太多的去做一些就是其他方面的东西。对，然后所以可能后来就刚好就选到我了。对，那当时可能其他团队的同学其实他们也很优秀，那只是说可能就是我也不知道，可能跟项目经理有些什么过节吧。最好不要惹到项目经理。
原来是这样。只是这样不对啊，这样我有疑问啊，就是基本上你那时候是很忐忑的嘛。就是很可能是很彷徨的感觉，所以基本上呢你是可以拒绝。那是什么样子的契机让你觉得我觉得还是脱离舒适圈就接下来吧？你是有什么样子的转变那种感觉，
心态上？
对对对对，你是怎么说好就是我了，就我就接下来吧。
我其实都会有一种习惯性的思考。
是不是钱比较多？没有
没有，完全没有给我加薪。
等一下，真的假的？
没有。
我们可以让大家鼓励一下。
好
好，请继续。
对，当时的话就是我有个习惯的思考方式，就是要先往长期的方向去想。我当时就问我自己说我以后是不是就是想要当管理职？我心里是想说 yes， 虽然我没有这么想这么早就是想要去做到这个位置，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自己都还没有成长到嘛，你其实内心是没有底的。对，我当时其实励志的目标是觉得哎，好像身边的人应该差不多三十，感觉因为那时候很年轻，然后就觉得三十好像有点差不多了，
差不多怎样？
差不多
说清楚哦，
年纪差不多到了，因为也那时候也可能也工作了，应该有七八年了吧，我不知道三十岁的话。然后我自己，
你今年不是25岁吗？
我19而已。
好烦。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会觉得，哎呀，30岁当管理职，好像就是所有社会人士就大家必经的这样路径嘛，这样好像就已经蛮顺利了。可是其实我那个时候过去的时候是26。我自己其实都还觉得我还是个小孩子，不要让我面对这些。可是我是往后面去想，哎，那我其实本来就想说我30岁就要做管理职，那我现在眼前就有这个机会，然后我不就是我之后都要做，那我为什么现在不做？对。然后我当时也觉得好，就算我现在做失败了，那我可以知道说自己可能做管理职到底有哪些地方不 OK， 哪些地方是 OK 的，说明我发现我做了之后我真的超讨厌做管理职，我就只想在旁边做执行就好了。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咬着牙，然后就去做了这个位置。
所以你在心态上就是觉得说哦，反正我可能往后也是会经历到这个位置，那我就是边做边调整，可能在之后会更顺利。
对对，就会觉得可能一些困难你之后会碰到的 那你现在就会碰到，那你倒不如现在就把它解决掉。
因为有时候有机会是可遇不可求嘛，嗯，所以你有可能机会来，你就是先掌握，先做了再说。然后反正你要做过，你才会知道说你适不适合或者你喜不喜欢，要不然没有一做过就否定，我觉得好像就有那么一点可惜了，对。嗯